谢谢。我们这次聚会，我们就是一起在主面前来读诗篇133篇，一起来学这一篇诗篇。刚才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三节的圣经，但是我们漏掉了在这个诗篇前面还有几个小字儿，所以我们现在先从那里开始再看一下好不好。诗篇133篇一开始的时候，它有几个小字儿，他说大卫上行之诗，大卫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在犹太人的生活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组诗，因为上行诗总共有15首，这15首的诗歌是犹太人每一年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因为你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小山坡上，所以当他们从全国各地慢慢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爬山坡了那么当他们开始爬山坡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背这15首的诗歌一首一首的背。那他们在背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越来越靠近神要他们去的地方，而且当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如果弟兄姊妹知道，在圣殿那里是有15个阶梯的，那么他们到了圣殿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们每走一个阶梯也需要再把这个上行诗再念一遍那他们很多的节期都要用这个上行诗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在设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等了晚餐全部弄完了以后，带着门徒唱着诗出去，那么教父们告诉我们说就是唱诗篇里面的上行诗所以上行诗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诗歌不像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什么上行诗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上行诗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没有像在犹太人的生命中是那样的交织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上行诗是非常宝贵的对他们来讲上行诗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一首上行诗呢是当然这里写是大卫上行之诗，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一首诗的作者是大卫那我假设弟兄姊妹都知道大卫是谁这个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年轻人也叫大卫那么是那个肠胃的胃。我家里有一个小孩，有一次来我家里，一个年轻人冲到我家里来，他高中那一年高三跑到我家里来，他说我好饿我好饿我们说好饿就吃饭呗，那时候其实已经晚上8点多，我们早都吃过饭了，但是他回来他说好饿，我们就说吃饭呗。那刚好那天煮电锅里面煮了一锅的饭就是煮了一电锅的饭，然后那天我太太就也做了一堆的那个家里鸡他一看好高兴，他就把鸡搬在桌子上，把饭搬在桌子上，我们说拿个碗吧，他说不必了他说不必了，我吓一跳，我说什么意思叫不必了，他说就这么吃呗我简直不能相信就是一电锅的饭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孩子都叫他叫大胃王当然圣经里面讲的大胃王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那个大胃王那么诗篇133篇呢，这里第一句话说看啊看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 圣经里面每一次出现看呢、啊、这个字的时候啊，英文圣经是翻译作 behold，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瞄一眼看一看，不是这样子，这么眼睛这样子看过去看一下，这个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叫你盯了看，仔细的看，瞪着眼看，专心的看，注意的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每当你读到有这样子的字的时候， Behold， 你要知道圣灵在呼叫你啊，圣灵在告诉你注意看啊，重要啊，这里宝贝啊，这个东西很值得你要看啊，仔细看啊，专心看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啊、当施洗约翰带着他的两个门徒看到主耶稣走过去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什么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那么当什么时候圣灵在那里叫我们看哪的时候，弟兄姊妹，那说明一件什么事呢？那说明了一件，说要看的这个东西啊很重要，要看的这个东西很美丽，要看的这个东西很难得，要看的这个东西也很宝贵。他在叫你看嘛，是不是？如果是很平常的东西，我们要看了、啊、看看什么看了、啊、没得好看的嘛，是不是？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每次下班回家啊、就带着那时候儿子很小一点点，就牵着他的小手，就带到到我们住的附近有个小公园，我就带他去。那么总是希望带他到那边去嘛，去荡荡秋千啦，去坐坐跷跷板啊。一天没看到他嘛，总逗逗孩子嘛，是不是？但是我这个儿子很特别，结果每一次拎着他往那个公园走啊，这个我一心就是要带他去玩那个跷跷板啊、滑溜梯啊、什么那个 monkey bar 那些东西啊。但是还没走到那儿，他就噔下去，就蹲在那儿，就不走了。我说干什么呀？走啊，赶快去玩啊！那他常常就跟我说：“爸爸，你来看，你来看。”我说看什么呀？他说你蹲下来看，那就蹲下去看喽。看什么呢？不是蚂蚁就是小虫。哎呦，我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呀？哦，他说爸爸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啊，蹲在那看了、啊、看半天，我急死了。我说走了走了，去玩啊。他说爸爸你看你看，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情，我心中常常充满了懊悔。为什么充满了懊悔呢？因为在孩子当他要让我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看一看他所看见的东西，我不肯去，我不肯去，因为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这么多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轻人，常常年轻人跟我抱怨，抱怨什么呢？ They don't understand。 那个 they 是谁啊？ Parents， 是不是？ They don't understand。 很多时候年轻人跟我讲说他们根本就不爱我，那我更纳闷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只有宠坏的，哪有不爱的呢？ They don't understand。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的孩子邀请你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如果你不肯去，你就很难了解他。如果你不了解他，坦白的告诉你，你根本不会爱他。 你听懂了吗？我们今天需要，我们需要学会有一个会看的眼睛。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有眼睛的人，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真像主耶稣在地上行走那个年代，许许多多自己以为有眼睛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瞎了反倒好了，因为瞎眼的人知道自己是瞎的，他还有希望。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会向主呼求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主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可以说，我要看见。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你说你没得救是得救了，没受洗也受洗了，没聚会也聚会了，没服侍也服侍了，但是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奔跑没有定向，斗拳是打空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反正知道信了主要爱主，爱主就要做点事儿，这是我们知道的，除此以外通通不知道，看不见。圣灵呼召我们说，看啊，看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求主让我们有眼能看的就要看，有耳能听的就要听。如果我们不跟主求能看的眼睛，我们不跟主求能听的耳朵，弟兄姊妹，难怪雅各书说得好，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嘛，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求什么啊？你祷告是求什么？我告诉你，我信主以后，我祷告是求什么，好不好？看看你跟我是不是差不多哈？我说，主啊，感谢你啊，你救我啦。那救我，你爱我啊，爱我你要照顾我啊。啊，我现在要申请去美国，你得帮忙啊。啊，你总得让我签证搞下来啊，学校要收我啊，奖学金要给我搞定啊。求不求这个？求啊，求啊，对不对？那信主以后会不会生病？生病，信主以后都不生病的？会生的。那生病怎么祷告啊？哎呀，主啊，医治我啦，赶快医治啦，显出你的大能啊，是不是啊？那么来这里念书，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但你们比我聪明一点了哈。我来念书的时候苦死啊，为什么？因为英语不好嘛。我记得我刚刚来念书的时候，第一堂上课回去简直就不要活了。为什么？因为从开始到末了，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个印度教授，我不知道他是讲英语还是讲印度话，反正我是完全听不懂。哎呀，那个挫败感简直不得了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刚刚到麦当劳去吃东西，那刚来英语不好，你知道点东西都是一指神功，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个，就这么 that one。啊，那么点完了以后，人家问了一句啊 ，to go， 那咱们听不懂啊。第一次先说 pardon， 说对不起啊，听不懂，再讲一遍，人家就说 to go， 那这下我大概听懂了，我就问他说 where， 那么够吗？够就够会吗？说叫我去哪里呢？我就问他，不懂吗？所以咱们那个时候念书念得苦哈哈的，苦得要命啊。那苦得要命怎么办？ 啊，你们是基督徒的怎么办？
祷告嘛，当然祷告嘛。哎呀，主耶稣帮帮忙啊，帮帮忙，给我聪明智慧。哎呀，读不下去不得了的呀。
啊，是不是这样祷告的？这样祷告啊。那要毕业了怎么办？找工作那要不要祷告？那使命祷告了，对不对？不但使命祷告，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个时候还听人家讲啊，说你要不吃饭呢、啊，哎，上帝还比较听一点啊，我们就不吃饭给他看了、啊。要不吃饭祷告他不听怎么办呢？人家告诉我们不睡觉。反正我们就是下定决心了，上帝你无论如何你得听我祷告。那如果他老人家不听呢怎么办？咱们就生气了。你们都不会啊？不要假装了好不好？他不听，我们当然气嘛，气得要死哦！怎么给你讲也不听啊？我们跟神要了很多的东西，要平安，要喜乐，要顺利，要健康，要工作，什么都要。但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路旁的那个瞎子，当主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没有说主啊赏个老婆吧，有没有？他有没有说给个200万美元吧？没有，他不要那些东西，他要什么？ I want to see。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在那里喊说看哪、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 echo 说 I want to see？ 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 hunger， 有没有一个 desire 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让我可以看见吧。弟兄姊妹，除非你有这样子的 hunger， 你照主面前去求，否则圣灵在那里叫死了，叫你看啊看啊，你什么也看不见。真的，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那个学校是个小学校，但学校很漂亮，这个学校非常的漂亮，它的校园美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个亲戚，我毕业以后他也去那个学校念，也是放假了呢，我就接他到家里来住。接他我就问他，哎，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正是学校最美的时候，整个一个校园里面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你看见了没有啊？他说有吗？有吗？怎么会校园变了呢？校园没有变，是他被功课压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就是什么也看不见。当你真的有一个会看的眼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哎呀，真是不一样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啊！我的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两个孩子都在高中。那个时候主在我身上有一点对付，有一点教导，所以我开始学一点功课。所以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们放学回来，我正在家里面啊、准备奖章，两个人冲到我的书房里面来，两个人一冲进来就说 Daddy let's go。 我说干什么？你来看，你来看。那我们的孩子他们非常了解一件事情，就是除非我在祷告，除非我在祷告，无论我在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有权利要求我放下我手中做的事。 因为他们知道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比我所有的事情都重要，所以他们很有把握的，两个一冲进来 Go。 我说干什么，我在忙啊。他说走了，去看呐、啊，去看呐、啊，去跟他们去看。我就把我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去跟他们去看。去看什么呢？他们把我带到我们家门口转弯的地方，有一棵大树。我们那很多树了，不，有特别的一棵树，有很多大树，那是特别的一棵。把我带到那个树的面前，就说：“你看。”我就看什么东西啊？要我看？哎呦，原来他们叫我看什么呢？有一个在地底下活了17年的蚕，现在爬到树杆上，在那里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的要从那个茧里面爬出来。他们叫我看。如果我以前没有学习的话，这有什么好看的嘛？但是现在因为受过一点十字架的对付，所以我就乖乖的在那边看。我就说你讲给我听，有什么好看的。他就告诉我说，你晓不晓得这个蚕啊，这个英文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就是会叫的知鸟啊，这个东西啊，它的嘴巴里面呢、啊，含着一滴的酸 ，one drop of acids。那当时候到了17年之后啊，它要含17年了。17年之后，时候到了，它爬上来以后啊，它能够要从这个洞上面把那滴酸呢、啊。放上去，它奇妙的是在哪里呢？这个酸如果太少啊，它可以融化的那个洞啊就太小，那如果太小呢，它是再怎么挣扎它都出不来，它都出不来的。但是如果这个酸多一点呢，这个洞太大呢，它很容易的出来的话呢，他一出来就死了，一出来就死了。他一定要刚刚好那个尺寸，然后他就在那里挣扎挣扎，要挣扎好多个钟头啊，很辛苦很辛苦的爬出来。他们就说，你看上帝的这个设计是多么的 wonderful，上帝的这个设计是多么奇妙啊，他怎么想出来这么一个美妙的方式啊。而且你知道这个小东西啊，他在那里面挣扎的时候，哎呀，你看他那个挣扎，他每一个挣扎其实都是为着他更好的成长，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啊，如果没有那个挣扎是长不大的。那如果那个没有挣扎长不大，他出来他就没有办法飞，他就不可能成全他剩下的岁月。当我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实在不只是看到神造物的奇妙。你知道，你跟我这一生在地上有很多挣扎，是不是？谁喜欢挣扎？没有人喜欢啊。我们都喜欢一帆风顺，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正如那个知鸟，如果它没有那一段的挣扎，它就没有真正生命的成长。你我每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如此。若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给我们安排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东西的话，我们这个人也不可能真正的成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一点都不像主啊？你知道吗？ 如果他在上班的地方不告诉人家他是基督徒，绝对没有一个人想得到他是基督徒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一些人很奇怪，虽然他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但是在他的生命中，他不需要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别人就猜得到他是基督徒。你听懂吗？在山东的济南省立医院里面，几年以前有一个大复兴，有好多好多的医生护士都信主。这个大复兴怎么来的？就是有一个医生信主了，就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主在他身上有好多的磨练，有好多的对付，有好多的功课，但是他就是乖乖的，就听主的话，乖乖的就学这些功课，学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去跟人家传福音的，住在宿舍里头，到了晚上，就有人到他家来串门了，问他，听说你是基督徒是吧？他说啊，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啊？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啊？他就这样的一个一个带啊，带了好多好好多好多人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眼睛会看？有没有眼睛会看？你会看的时候，你才发觉，哎呀，神造的这个宇宙啊，大自然中间呢，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的生命里面呢，都满了基督的美丽。那今天我们看不见，你知道吗？看不见啊，我们看大自然也看不见上帝的美丽，看弟兄姊妹，那就更别说了。看啊，一个人要有这个眼光啊，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怜悯。圣灵感动大卫，让他写了诗篇133篇，写了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行诗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唱的。犹太人去过节啊，这件事情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过去啊，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什么去过节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去过节这是个大事啊，不得了的大事啊。犹太的百姓在那个年代，你知道他们主要是靠什么过日子吗？靠什么过日子？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是靠种田，是靠放羊过日子的，绝大部分的。请问你自古哪里有农民有钱的？有没有？没有的，农民都是苦的，只要是农民就是苦的。犹太人的日子过得很苦的，但是一年有这么一次可以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想他们开心不开心啊？他们是真开心啊，到那儿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还可以敬拜上帝啊。到了那儿，多少的老朋友平常散居在各地，根本见不着面的，到了那儿，哎呀，这说不完的话，是不是？说不完的话。特别你不要忘记了，那个年代有没有电话？没有的，也没有 internet， 你知道吗？平常根本就一点来往都没有的，就等到过节的时候，你也去耶路撒冷，我也去耶路撒冷，咱们在那碰到一块儿了，哎呀，那开心啊，开心的不得了。我常常讲，我们中国人呢，如果年龄大一点的人哈，这个现在跟这些20几岁小朋友讲，就他们就完全不太懂了。 年龄大一点的人就稍微，如果特别是经过一点那种所谓的困难时期的日子的人哈，你就可以懂一点了。我们小的时候多爱过年呢，我告诉你啊，哎呦，那时候小时候想到一想到过年那个兴奋的呀，第一有吃嘛，对不对？平常没有的吃的，就到那个时候再怎么样都有点吃的嘛，对不对？第二有什么？还有穿的，你知道吗？哎，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我娘每次过年的时候带我去买裤子，你知道都买什么样裤子吗？
裤裆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那裤管就别讲了，那都是长的不得，大了又宽又大的。这几年在美国年轻人也流行穿那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教会那年轻人穿那样给我看 Uncle Peter how I'm look like， 我说 yeah looks fine， 我五十年前就穿这种。他们说 really， 我说 yeah yeah yeah。那个时候有一条裤子，哎呀，美得不得了啊！那过年还喜欢什么？压岁钱哈！我告诉你啊，我娘那个时候跟我讲，拿了压岁钱交给我，我帮你保管。我一开始不懂事啊，很乖啊，拿了压岁钱交给他。后来发觉交给他就肉包子打狗啊，有去没有回来的。所以后来拿了压岁钱，你知道我怎么样？我拿了压岁钱就往小店跑，我根本不回家，拿了压岁钱就跑啊，跑去买糖，跑去买玩具，跑去买炮，对不对啊？哎呀真开心啊。那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儿你知道？亲戚朋友这些出外的那个家人，我们村子里面到外地去的人啊，过年都回来了嘛，对不对？那这些人回来以后，他们大人跟大人讲话，对不对？有谁管我们小孩啊？没人管啊。那我们发放假了，开心啊，我们在美的，哎呀拼命，我们怎么也都没关系啊，没人管。平常我们要是闯一点祸，你不要讲别的大祸了，你这个那个调羹啊掉了地上摔碎了，你还有的命过啊？不打得你半死，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的嘛。到了过年你把碗砸了，你娘怎么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有的时候把他惹毛了，他就说小心啊，过了年再算哈。但是至少过年那段时间不会揍你的，是真是爱过年。我告诉你，小时候真爱过年了、啊。哎呀，我们这些老朋友聚在一起啊，开心啊，开心，开心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啊，有事没事我去找我娘，我说妈，什么时候过年啊？我娘就给我一巴掌。过什么年？你知道花多少钱吗？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就差不多像我们中国人，像老一辈的中国人过年那个味道。这样能够体会一点没有？哎呀，那个整个的那个 atmosphere， 那个整个的那个气氛啊，整个的那种环境啊，就是让人很享受。很开心，很 enjoy， 你知道吗？当整个耶路撒冷充满着这种过节的气氛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大卫在那里说：“看呐、啊，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气氛这么深深的摸着大卫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这个人，他一辈子就没有 peace， 你晓得吗？大卫小的时候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听懂这句话吗？先知撒母耳到他爸爸的家里跟他讲说，上帝叫我来告诉我说，你有一个儿子，我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请问你，大卫的老爹开心不开心？开心不开心？当然开心了。哎呀，我的儿子做王，那我不是得意了吗？是不是啊？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叫过来，先知撒母耳看看老大很像，因为老大长得又高又帅的，看完了摇摇头，不是，上帝说不是这个。再看老二，是不是？不是。老三是不是？不是。一路看下去到老七是不是？通通不是。哎呦，怎么回事？撒母耳就问大卫的爸爸，你还有个儿子吗？啊，这是你的儿子就在这儿吗？哎呀，大卫的爸爸想了一想，嗯，还有一个，不过那个绝对不是的啦，哪一个都会是，不会是他的呀。 听懂了没有，弟兄姊妹？在大卫的父亲的心目中，这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在外面放放羊就可以，他还能干什么呀？他能成什么才？你想想看，等到后来打仗的时候，扫罗出去打仗的时候，大卫的几个儿子在前面打仗，不是大卫的爸，大卫的几个哥哥在前面打仗，大卫他爸爸担心不担心？担心，就叫小儿子带了食物去看一看，对不对？他爸爸关心谁啊？是关心大卫呢，还是关心大卫的哥哥？他只管哥哥，这个小家伙无所谓的。翻山越岭一个小孩到前线去送食物，你想这个做父亲的多狠心啊。哎，那个时候没有车子坐的，是走路的，不是走一天两天，走一个几个礼拜的，你知不知道？就叫这个小孩，十几岁的小孩，就让他这样去啊。大卫跟他的父母中间没有和平， no peace， 没有 peace。 请问大卫跟他的哥哥有没有 peace？ 兄弟姐妹有没有 peace？ 没有。你看大卫真乖啊，真听爸爸的话，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食物给哥哥们送去了，哥哥们有没有 appreciate？ 有没有说一句 thank you？ 有没有把臭骂一顿，对不对？我是大卫的话，我就把那个食物往他们脸上一丢，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哦，我冒生命危险给你们送食物来骂我。大卫跟他的哥哥们一点和平都没有。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做父母的哈，你的偏心啊，会给你儿女的生命中带来多大的伤害？有没有想过？今天很多做法，我不偏心。其实很多年我都跟人家讲我不偏心啊。后来很多弟兄姊妹很爱我，就告诉我说，你还不偏心？他说瞎子都看得出来你偏心。他们都说我偏我女儿啊。其实我是觉得我两个都爱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嘛，但是女儿就是女儿嘛哈。我是后来才知道，做父母的，你的偏心会给你的儿女带来多大的伤害。你可以想到大卫从小他受的这些伤害，他里面的那个心灵中的痛苦。结婚了，娶了老婆，好了吧？好不好？不好，老婆也跟他过不去，是不是？记不记得大卫把神的约柜 终于啊，终于啊，好不容易啊，要弄到耶路撒冷去啊，还记得吗？他高兴到一个地步都跳舞啦，他真是开心啊，终于了。你要知道他费了多少的劲儿啊。他老婆说什么？哎呀，好荣耀啊，以色列的王就这个样啊。你从这句话能不能够看见他老婆平常怎么看他，怎么对他？所以大卫也在家里面夫妻中间关系也搞不好，你知道吧，跟父母搞不好，跟兄弟搞不好，跟老婆搞不好，大部分的人最后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女身上了，是不是？啊，我们在北美看过很多人是吧？哎呀，他呀，他算了，他就这个样，改不了了，不要理他了。现在就是孩子跟我一帮，将来长大孝顺娘啊，别理你老爸。多少人就是到最后所有的放弃了，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那我对着你们中间做父母的人讲一句话哈，把希望放在儿女的身上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听清楚了啊，把希望放在儿女的身上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很多人听我讲这话不服气啊，刘弟兄，我的孩子不会。我说神怜悯你不会，再等一会儿吧，再等一会儿吧，早晚你就知道会了，真的。天下再孝顺的人，再孝顺的人都不够孝顺，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No matter how much you do, it's not enough。这样子明白吗？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实在是太大，没有一个儿女可以真正尽上一个他可以做的，你做不到的。所以做父母的，你如果 expect， 你是 ask for trouble。 聪明的父母是你教他怎么孝顺父母，不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让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听懂吗？因为上帝给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要孝敬父母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会教他按照圣经来孝敬父母，他会蒙福。但你不是为着你的好处， not do it out of your selfishness， 这样明白吗？但是你如果 expect， 你教了他以后，你要教他，但是你要 expect nothing，他对你做的任何一件事你都会 appreciate， 你都会享受，听明白没有？今天为什么做父母的很痛苦呢？就是因为你的儿女永远都不能够 meet in the expectation， you expect too much。 所以如果你把希望放在儿女的身上，你是注定失望的，注定失望的。因为他是一个 human being，没有一个 human being 可以 meet 你的 need， 听懂了没有？没有一个人有这个 ability， 有这个能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他做不到的。他是个人，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如果你 expect nothing， 他对你做的任何一件事你都好感激好欣赏，哦，你跟他的关系就很愉快。如果你把你的心都放在他的身上，well， 我只能够说 good luck。 大卫把所有的心都摆在他儿女的身上，结果呢，他的儿女怎么样？他的儿女要他的心都碎了，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叫他心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大卫他一生呢，在他的家里面每一方面的关系都没有 peace， 都没有和睦， 都没有，家里面没有，你知道有些人家里面没有他怎么办？好多年前台湾有一条流行歌，这条歌叫什么呢？叫做今天不回家，今天不回家。那那句那条歌唱出来什么呢？就是唱出当一个人他把他的生命已经从家庭转到他的事业，转到他自己的爱好，转到他自己的喜欢上去了，他不要回家，因为家里面没有温暖，他不要回家，因为家里像地狱一样，他不要回家，因为家里面没有和睦。大卫，请问你跟他的老板关系怎么样？扫罗是他老板，对不对？扫罗是他顶头上司吗？扫罗把他请来，叫他弹琴，对不对？又叫他帮忙做很多的事，对不对？还叫他打仗，对不对？他跟他老板关系怎么样？啊，也不太好，是不是？今天很多人都抱怨，哎呀，我的老板不好。我说你的老板再不好，比大卫的老板好一点吧。